好，请翻开科判，科判，成佛之道第四章三圣共法。三圣共法主要是讲声闻跟缘觉的解脱道。那我们上次提到，他发心是从诸行无常感受到世间一切皆苦而引发这出离心啊，根性那。有正化声闻而旁化缘觉跟菩萨，另外修学三圣共法的有在家出家，有独住，还有共住的出家众，还有信行人法行人。尽管根性不同，可是他们都是发出离心啊，修解脱道的修行人。那修行的法门主要是四谛跟缘起啊，四谛主要是苦集灭道。那我们上次说到苦，苦谛呢，总说有八种苦：生老病死、求不得、怨憎会、爱别离。最根本、最根本的呢，就是五蕴圣苦啊。那五蕴圣苦的五蕴到底是什么呢？啊，所以导师这样子安排非常的次第，也很连贯。那这里就先谈五蕴。所谓五蕴者，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。取是处处住，染着不能离。我们上次说到这里啊，那这个是《成佛之道增注本》148页，讲义就是54页。所谓五蕴，这个蕴呢，就是聚合、积聚在一起的意思啊。那五蕴的内容。叫色受想行识，色它主要包括五根，还有五尘啊，比如说五根是眼耳鼻舌身啊，五尘就是五境，就是色声香味触啊，这个都是属于色法。那另外还有一个五表色啊，五表色，比如说你受戒得到一个戒体。啊，有的部派，所以只有部呢，他们认为说这个戒体就是无表色啊，或者说我们做了一个三恶业啊，一个潜在的力量，有一个潜在的力量啊，那个就称为无表色，有身口这个行为，比如说打人、杀人或者布施，这个行为刹那生灭过去的，可是呢，潜在还有一个力量啊，那个就是无表色。这是色。那么另外受呢，受就是领纳，它是比较着重在情绪方面的作用。比如说我们感觉到苦啊、乐啦、啊、忧或者喜啊，这些都是受啊，不苦不乐，这个也是受，我们称为舍受。想就是一个取向的作用啊，比如说看到一个苹果。后来苹果已经吃掉了，不见了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在我们脑筋印象中里面有这么一个形状啦、啊，会想到它的甜味、香味种种。那这样联想起来的一个概念啊，这称为想啊。那么依此而安立种种的语言文字，这个都是属于想，属于取向的作用。另外行是造作。注意这个行字哈，在佛教里面用法非常的多，这个要注意哦，考试可能会考哈。行里面什么地方有提到行？来，显行师，哎，什么地方有提到行？不是在佛教的术语里面，什么地方有提到行？五蕴里面有没有提到行？
色受想行识
的行有没有？对不对？十二缘起有没有提到行？
有。
哪一个？
无明言行。
哎，
行缘识
有行嘛？对不对？
是。
还有呢？三法印有没有行？
三法印诸行无常
也有个行嘛？对不对？
哦、还有三福行
啊？什么行？
阿弥陀
佛。三福行，好吧？还有显行嘛，哈。好， 好，请坐。
阿弥陀佛。
这很多地方的行哈，它的内容不尽相同，范围也不太一样。好，这个大家注意，大家注意。好，我们先谈这个无蕴的这个行。这个行呢，它是造作，是意志的作用，意志的作用。好，那这个属于心所，我们有心王心所。心所就是属于心王的啦，啊，就是比如说心王是大臣的话，那心所就像那个随从啦，或者是大臣那样子。那心所有很多，我们在五蕴里面受想行，我们若从大律来分，有色法跟心法。好，那色法这是色嘛，因为心法包括心王跟心所。那这个受想行识呢，我们另外一个名称叫什么？如果以名色来分的话，色就是色法，名就是受想行识。好，那么在心所受想行，当然其他还有很多。比如说惭愧啦、信啦、寻视啦、贪嗔痴、慢啦、贪嗔痴、疑、无明等等，有很多，心所很多。那么从五蕴来说，这个受想行都是属于心所。但是这个行，这个行字，这个行字在心所法里面呢，它主要是那个思心所。思心所它是一种意志力的作用。我们上次课堂要结束的时候提到三思而后行。就是一个意志力的作用呢有三个。三思。哪三思？回天思。哪三思？你可以看笔记啊。
三思，
你们要复习哈，印象才会深刻。哪三种？
不晓得。
你没做笔记吗？好，玄观思。
审律师、决断师、发动师。
哎，对，好。三思而后行，这个思行运气就是思心所了哈。那这个思你经过种种的这个审核啦、判断哈、审核思虑，然后来做一个决断，然后想要发动表现在身口种种，所以这个等于是意志力的作用。你要做这件事情，故意要造的业啊，故意要杀人，种种，这个思它起了一个决定的作用，这个很重要。好，这是行。另外事，事就我们今天开始说的。事是了别，明了事别，这种统觉的作用。我们的内心原是非常复杂的，把不同的心理作用分析起来，如受想思，叫做心所。就这些是这受想思或者受想行，这些都是心所。而呢，内心的统觉作用叫做心，称为心王。王统理大臣啊，种种的人民百姓等等。这个心从认识境界的明了识别来说，我们叫做识。所以识呢是能识的统觉，有能有所了啊，能。是比较主观的，我能够，能够统领大众，那所的一般是比较被动的啦，比如所认识被人家认识这些，那这五蕴 详细的话，导师的佛法概论啊，那边也有详细的分析讨论，大家可以参考。好，那我们回过来看《从无知道增注本》150页。第三行，色是物质的，受想行识是精神的，这精神我们统称叫做名啊，名色名色就是名。轮回在生死中的众生就是这五蕴。我们以佛法来讲，在轮回没有一个实在的什么灵魂啊，或者是我啊，在轮回事实上呢，轮回就是这五蕴。所以我们所自以为是我或者我的，其实都离不开五蕴，不外乎这样身心的活动，身是色法，心是受想行识，物质与精神而已，物质就是色法，精神就是受想行识。众生的五蕴叫做五取蕴，圣者他也有五蕴，但是他不取着，众生的五蕴叫五取蕴啊，从过去的取烦恼造感而来啊，这个取着烦恼。如果说以十二缘起来看，我们看一下上次那个图表，62页，讲义62页。十二缘起，它有些跟惑烦恼配对，有些跟业啊，有些跟苦配对。那我们看爱取，爱取那个地方都是惑，都是烦恼，有没有？好，取是烦恼，好，那我们看回来，课本这里啊，众生的五蕴呢叫做五取蕴，这个取爱取的取，它是烦恼。都是从过去的爱的取烦恼而来，从取烦恼而生的，本质上已免不了苦痛。现在有了这五取蕴，由于取烦恼的妄想执着，所以有苦上加苦。我们有这个五蕴，这五蕴如果四大不调，它也会产生一些苦痛嘛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我们又取着这五蕴，又要维护它，要你争我夺种种，生离死别种种，又苦上加苦了啊。佛说有四事住法门，我们的取事就是与烦恼相应的事。这个取有取着的意思是烦恼。我们取事呢，是不能没有境界。就是说你要有个境界你来取着啊。那这个事所取着的这个境界呢，不外乎四种。也就是色受想行。事是这边有讲啊，它是四事住嘛啊。它是能够取着的。那其他的受想行识那是被取着的，所以我们这个事，它取着的境界呢，就是色受想行。色是物质，受呢就是情绪，比如说我们的受有苦受、乐受、忧受，对不对？本来有一个感受，比如说已经很苦了。忧苦，可是你这个事又去取着它，忧苦，那会更痛苦啊！有的人那过度的执着自己的忧苦啊，其实忧苦那业报过去过了就算了，可是呢，你又特别在意，那会更加的苦恼。 所以有的在取着这个情绪，或者说打坐的时候，哎，有的人感觉到一点乐受，那你又特别去取着这个乐受，可是这个乐受并不是经常有啊，哪一天没有了，哎，自己又一直很希望去得到那种乐受，可是得不到，他这个忧苦又来了，好，所以我们这个事，除了对这个色的物质会取着以外，对这个情绪也会取着，好，对想认识的概念也会取着，好，对造作的思啊会取着，取是在这些物质的或者精神上的对象上，一直是处处驻着啊，看作可取、可得、可住、可着的。取得驻着都表示取是以对象的染着，像黏漆的黏着似的，不能脱离。那我们的这样的事呢？如果说你取着，比如说你取着一个你自己最信赖的东西，对不对？那这个东西呢？万一被人家偷走了，或者说经过这免不了成住坏空嘛，好，哪一天它坏了或者遗失了，你取着的越深，你那种失落感越大，对不对？同样的，我们的取着呢，如果越多越深的话，那么这些外在的种种，好，或者说你的受想行种种这些，你取着的对象越多或者越深的话，那这些种种被你取着的东西一稍有一点变化，就会波动到你的内心，你就会产生那种苦痛。好，所以我们说要解脱，我们要注意我们取着的东西的对象呢深不深，多不多。如果你取着不深不多，那这些跟你来讲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观念，就比较不会引起那么多的苦痛。好，好，所以底下就讲是对境界有了染着，那么境界的每一变动啊，它稍一个变动，虽然说没有去破坏到你的身心呢，可是外界你所取着的对象一有点变动，所以像父母亲啊，有的挂念自己的儿子啊，啊，这儿子怎么样的话，他有时候自己就活不下去了，啊，或者说，哎，这个爱人啊、朋友啊，种种也是如此。所以，对于那个境界的每一变动呢，都会引起内心的关切啊，不能自足的，或乐或苦，当然是免不了苦痛。那如果说树上的叶子落下来，我们可能并没有反应，因为我们没有特别的取着它嘛，对不对？可是信赖的人或者信赖的权位财富，尤其是最关切自己的生存一受到威胁的时候，或者濒临死亡的边缘，那就会感到无比的痛苦。好，这因为你染着它看作自己或自己的，所以这就是我跟我所了。众生为什么会有烦恼？因为有我执嘛，我所执。啊，圣者他就是断了我执，没有我执就没有我所执了，没有我哪有我的呢？所以差别在这个地方啊。取事的对境染着，正像现身于网罗或荆棘丛之中一样。总之，事是能驻着的啊。是能驻足，能取驻足，能走。那其他色受想行是所驻足的。好，各位注意，我们一般讲说解脱呢，要能所双亡嘛，对不对？也就是破除主观跟客观的对立。好，能所双亡。那么能驻足的是所驻足的。色受想行，这总和为五蕴，就是一切苦痛的总汇。所以我们看148页，中国之道正注本148页这个表，苦虽然说有八苦， 可是呢，最主要的是五取蕴苦。哦，我们有这个五取蕴，特别是这个事，就爱着这个色受想行，产生种种的苦痛。如果五蕴都没有的话，那你还有生老病死吗？好，五蕴你都不执着，没有我的这个个体，那就没有你我他的分别嘛，就不会有怨憎会爱别离啊，你没有我所了，好，没有我所，你不会去取着外物了，就不会有求不得苦。所以这种种八苦里面呢，以这个五取蕴为根源。所以导师的安排很巧妙哈，苦有八苦，那八苦最重要的根源就是五取蕴，然后接着呢再谈五蕴色受想行识里面的主要的根源是什么？是这个识，好，一层一层的，好，主要是识，所以我们要从识，要让心识要让它清净。从这边下手，好，这是谈五蕴，接着呢谈六识，六处，有蕴处界嘛，那组合我们个人的身心，除了五蕴以外呢，另外有谈六处，我们看下一颂，此复有六处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？杰海师，啊，不是，我们看那个导师的长行哈，啊，这个也是的哈。另外导师有讲哈，所以此苦聚，这个苦。苦的聚合啊，第二行啊，所以此苦聚复有六处来开示。好，所以从六识来看，六处来看啊，六处或十二处，这个六处这里主要指的是六根呢、啊。那我们十二处除了六根以外，还有六尘嘛，对不对？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啊，那这里呢，主要是谈我们啊组合我们身心的，主要是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啊。此复有六处，也就是六根，取净而生识，取净就是取着色声香味触法啊，而产生眼识乃至意识。好，我们看长行，众生的身心自体就是苦恼的总聚。好，五取蕴呢，这是根源嘛。我们身心就是苦恼的总聚。除了五蕴，前面五蕴的开示以外呢，佛又说六处，这是十二处，或者说六界。六界是地水火风空识，这个后面接着会谈。十八界。这六根、六尘、六识，所以此苦聚呢，又有六处来开示。六处呢是眼处、耳处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处。这六处又叫六根，根的意思呢是生长的意思，根啊，它是生长的意思。六处是身心自体的又一分类，说明了由此六根门摄取境界发生了别的事。那我们对照一下讲义55页，刮胡三处，它是生长的意思啊。啊，六处就是六根了哈，眼耳鼻舌身意。那六尘又称为六境，相对色声香味触法，眼对色，耳对声，那产生六种认识，六识，发生的 六识就是眼识、耳识、鼻舌身意意识。好，众生的认识呢，是不能离开这六根而成立的。六根有眼耳鼻舌身意呢，这是认识活动必经的门户。通过这六根门，我们所以要讲密户根门嘛，对不对？这六根眼耳鼻舌是我们认识的门户。你要看东西要透过眼睛，而听声音透过耳朵，所以这是门户了，认识必经的门户。通过这六根门而摄取外境，色声香味触啊，才能发生认识，眼识乃至意识。那眼耳鼻舌身啊，这是物质的，是能见，分别可以看见色、听到声，鼻嗅香、舌尝味、身觉触，有一些感触，感受到冷啊、轻重、饥渴等等的生理官能啊。那这些佛说是极微妙的色法，所以应该是神经。注意哦，这里所讲的眼根哈，事实上是视觉神经呢。耳朵不是说我们这个耳垂啊很大，这个耳朵啊，你割掉你能不能听得到？还是可以听得到啊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真正的耳根哈，事实上是耳朵的听觉神经。所以这里所讲是极微妙的色法，我们一般肉眼是不容易看得到了。这是属于色法，眼耳鼻舌身这五根。另外一根呢，是能知一切法的心理观能，它是属于心理，是心识的泉源。众生的认识是不能离开六处而成立的，六根眼耳鼻舌身意能摄取六种境界，这六种境界就是色声香味触法。依六根门而摄取六境，就能发生六识，也就是眼识、耳识到意识。那底下接着就谈六根、六尘跟六识这彼此之间的关系。六识，我们眼耳鼻的生意呢，这个是依六根而发生。比如说以眼识来说，看到一个东西产生一个认识。那这个当然是要以眼根为依啊。你如果说眼睛没有看到的话，你不能产生眼识啊。所以呢，这个六根就称为增上缘。我们一般来说，就是在佛教里面有提到因缘因缘，有时候因跟缘意义不同，因是主因，缘是助缘。不过呢，有时候因缘它并没有这严格的区分，比如说说一切有部，它就把所有的因缘呢，它总设为四种缘。四种缘，一个是因缘，再来是所缘缘，还有等无间缘，还有增上缘。那我们现在所谈的呢，主要是增上缘跟所缘缘。因缘它包含的范围很广，它是主要的。所缘缘，这里底下就有解说，就是六识，比如说眼耳鼻舌身意，它是缘六境而发生的，所以六境呢是所缘缘。所缘，什么是所缘？比如说我们要修习止观，我们修数息观，那数息观你的心念是 是在什么地方？在呼吸吗？好，在这个息上面。所以这个息，这个呼吸呢，就是我们的所缘。如果说修念佛观，修念佛观，那你的心念在什么地方？詹医师，如果修念佛观的话，你的心念在什么地方？念佛观的心念在念佛，佛的什么？佛像是一个，还有呢？观想什么？佛像是一个嘛？佛号也是啊，有没有？还有佛的功德，还有什么？哦，佛的实相。好，请坐。佛的实相是空相，等于是他的理哦，圆满的理。所以，不管你是在佛号也好，或者是佛像也好，哦，佛的相好庄严也好。就是这个所缘，就是我们的心念的对象，好，呼吸或者佛像佛号，这叫所缘。同样的，我们眼睛啊，比如说看到这个茶杯，眼见色啊，产生一个认识，那这个就叫做所缘缘啊。这个被我认识的这个茶杯，这个色色法，就是所缘缘啊。所以。那六根呢？六根就是说我眼耳鼻舌身意，这是门户嘛。透过这个，你才能够认识这个茶杯啊。若说我眼根坏了，没有门户了，你能认识吗？不能认识。所以我这个眼耳鼻舌身意，这个就称为增上缘，哦，能够帮助你去认识这个色声香味触法。好，所以。我们眼根好，看到透过这个眼根看到这个茶杯，这个茶杯叫什么缘？所缘缘。我这个眼根呢称为什么缘？增上缘，就增上缘。好，彼此之间关系就是这样子。那这个讲义上面的 B 啊 ，B 这边有提到，十二处，我们讲六处是主要是从眼根来说。那如果讲十二处呢，那是六根加上六境，六境又称为六尘啊。那根与境，六根跟六境，对了别的事来说呢，都有生长的作用啊，因为处是生长的意思嘛，所以可总合六根跟六境呢为十二处。那六根哦，透过这个眼根来看到这个茶杯，那我们这个根呢，它是增上缘，啊，帮助我们去认识六境。这个茶杯是被我们所认识的，啊，它是称为所缘缘。详细的呢，各位可以参考十二处部分，在导师的佛法概论啊，这边也有详细的解说。好，我们直接就看讲义的息哈。依六根门，透过我们眼耳鼻舌身意来摄取色声香味触法而发生六事。凡夫的六事，当一升起啊，不但是了别境界，而且是以烦恼相应取着境界。哦，看到一个好的东西，一个很好吃的菜，哎，马上眼睛看到啊，心里面就。产生接着就一连串的啦，欸，就想要多吃一点啊，口水流出来啦，种种啊，行堂来的时候，欸，多放一点啊，啊，种种类似这样的一连串的心理活动就起来了。所以我们不是只有认识而已啊，又产生种种跟烦恼相应取着境界啊，这个自心身体就陷在苦痛的深渊了，因为它跟烦恼相应。所以我们在佛教的修行法门，对这个六根 有一个修持的法门叫做什么？密护根门，对不对？啊，密护根门。好，由于凡夫的认识呢，就不只是说六根看到六尘，它很容易跟烦恼相应，所以我们平常是要密护根门。好，密护根门并不是说我们眼睛就全部把它破坏掉，不要看，耳朵不要听，那跟木头没有两样啊，对不对？它不是这个样子啊，就是说我们不要随烦恼而转啊。密护根门的主要意思在这里。嗯，那其实眼根没有不好啊，对不对？像观音菩萨，他千手千眼啊，哦，眼睛看得多，他不是说我们两个眼睛烦恼已经很多了，对不对？他千眼，如果有烦恼的话，那不是更多吗？可是他不是啊，哦，他闻声就苦，他能够观察众生的苦痛，千手，对不对？你两只手已经贪着拿不完了，他千手那不是拿的更多吗？哦，像千手千眼，它是用在好的地方，你都不够用了，是不是？用在不好的地方，你一个指头，一个手，那就太多了。好，所以谈到五蕴啊，六处，我们的注意修持法门，就是要守护根门啊，密护根门。如佛典上说一个比喻，就像乌龟啊，乌龟它头尾啊四肢有危险的话，它就能够收拾啊，收藏在龟壳里面。可是你如果太放逸眼耳鼻的生意，那危险就来了。好，那除了运处以外呢，还有戒啊，戒，这就是下一颂。或六戒合，世间苦为耳。六戒，我们看一下讲义56页。戒它有种类、因素、特性种种意思啊，塔度，这个梵语叫塔度。它意思有很多啊，我们讲法界、真如啊，这个界。那六戒组成我们这身心啊，一个众生的身心，主要是六戒，就是地水火风空识啊，地水火风空识。地的特性是坚硬性啊，作用是韧持，就可以保持一个比较固定的状态啊。那如果以从身体来说的话，就是我们身体的骨肉等坚硬性，这是属于地界的。那这些六界是组成我们身心呢，所以我们会生病是怎么？四大不调啊，好，四大不调，这地水火风不调，有的是水大的话不调，有的是肿起来啊，对不对？小孩子他是比较水比较多，所以胖嘟嘟的，年老的时候水就不足了，就干巴巴的，有的火太旺的话，那就上火等等，类似这些。所以它的性质呢是湿性，作用为色聚，它凝聚在一起。从身体来说，那就是血汗等这个滋润性啊，我们的血液啦，或者津液啊、唾液等等，这些都是。火它特性是暖性，作用为熟变啊，可以让它成熟。它是温热性啊，这是火界。风它的特性呢是动啊，它性质是流动，作用为清动， 比如说我们呼吸运动的这个轻动性就是风界。空它是无碍性，空界这个空，空界就是空间的意思，如我们五脏六腑啊，这中间有一些空隙，或者眼耳鼻口这个空隙，这个都是属于空界。另外呢还要有识，识是觉了性啊，这个世界就是了别取着的六识。好，我们看从我知道增注本152页长行。对于苦聚的智的身心智体，佛啊，有时候是着重于物质的分类，而说有六界和合。当然不只是物质啦，不过就是物质谈的好几类啊，像地水火风，这些都是物质。如说四大为空，有四在中，数名为人。所以这里就有提到四大，四大指的是什么？地水火风啊，为空，空就是空界嘛，所以四个加这个空界就五个咯，有四在中加上世界那就六个嘛，啊，所以这个寄送器这等等这几句事实上就在描述六界，地水火风空还有四啊，人不外乎这个六界和合。六界是六类，是构成众生自体的六项因素，界是种类或因素的意义。好，那这六界的意思我们刚刚已经解释过了，我们再看下一段。众生成就的身心自体啊，经上经常说得运、得界、得处，就是运处界，运就是五运嘛，界就是这六界，广说也得从十八界来谈呢。十八界就六根、六尘、六识，从那边谈。得处，处从六界来话就是六根，从十二处的话，六根还有六境。那这个运处界呢，是众生苦聚的一切，有了这些运处界，那就有了生命啊。用通俗来说，那也就有了苦迫。正如这中国古代啊，这老子说：“无有大患，唯无有身。”就是我们有这个身躯呀，啊，所以有种种的苦的苦恼啦，祸患。但在外道的思想中，除了这个身心现象以外呢，他们认为有一个永恒不变的灵啊，或者叫我。那其实这个佛教没有主张一个实在不变的我，也没有实在不变的灵魂呐啊。可是呢，外道它执着一个我或者灵，好，有这些因为不变嘛，而流转于地狱、人间、天国。他们认为这个我呢是流转的主体。那依佛法来说啊，其实这些灵啊、我啦，这是众生愚痴的幻想产物。依佛教来讲，它是主张无我的啦。要有的话，只不过这是运处界的假合而已。所以世间众生在生死六道中受苦，苦因苦果的无限延续，其实没有别的啦。唯是这样，这个运界处而已。唯就是只有了。所以我们看这个偈颂，或六界和合，世间苦为耳。好，世间苦为耳，觉言师，这个耳字是什么？啊，我刚刚不是讲了吗？你看153页，世间的苦并没有这些灵啊、我啊，唯是什么？153页，你有正注本吗？有看到吗？ 倒数第三行，苦因苦果的无限延续，更没有别的，唯是，唯是什么？运借处而已嘛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苦为耳，其实就是世间的苦呢，只不过就是运处借这些了。啊、哦，你去查查汉语词典，耳是什么意思？啊、哦，下次跟同学报告一下，下一节了。啊、哦，下一节。所以这个寄送哈、哦，主要是谈了运处界以后做一个总结，世间的苦其实不是说灵啊或者我，只不过是运处界这些而已啊。所以佛典要我们观无我了啊，那我只不过是运处界这些假而已啊。在佛说苦句的开示中，一指出了这是彻底的苦迫性，真实是苦，不可另乐。如果不给予彻底的修治，是没有任何希望的。这是苦地嘛。我们了解它是彻底的苦迫。第二呢，指出了苦句的事实。苦句的事实。众生才能从执着这个灵啊或者真我的神教迷惘中解脱出来，才有解脱自在的可能。修学出世的圣法，这是必须要首先应该深切解了的。好，到这里为止是在谈苦谛。所以我们看看科判，苦谛首先导师总说有八苦，八苦里面最主要的是五取因苦。那从五取因苦里面就接着谈四世住，特别以这个事能执着的为主要。那五取因苦那就附带这谈五蕴的内容。那身心呢，除了五蕴以外，也可以从六处六根这边来谈，也可以从六界地水火风空气来空事来谈。那解说世间苦，世间的苦呢，只不过你说五取因苦，那是从五蕴来谈从六处或六界，事实上苦只不过这些运出界的假合而已那这就是苦谛。好，我们下一节谈极谛，下课。